辅导的教材。现在不管是 Freud 的，或是 Jung，荣格，或是弗洛里德，他们的心理学，其实里面后面都隐藏着，非常，怎么讲呢？不是真正造就人的，反而是绊倒人的一些东西。现在坊间有不少的所谓的辅导学，他们如果都是从世俗的角度来做辅导的话，基本上他们都是要人以自我为中心的角度来看所有的人或事，这个反而不但没有建立一个人，反而是拆毁一个人。除非我们真正清楚神的话语，能够用神的话语来这个。今天我们来看看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在所谓的安慰、所谓的辅导、所谓的帮助约伯，他们的错在哪里？然后再看第四个人，叫以利户，他为什么是最后才发言？从以利户的辅导，他所说的话，他的开场白，以利户的态度，以利户要我们学习看到的是什么？你我都需要辅导人，或说陪谈，包括我们的成年的子女，包括我们的兄弟姐妹，包括我们的同工，甚至包括可能我们的上一代的父母，他们已经面对人生的最后的阶段，他们需要我们这些做儿女的来鼓励他们的心，在信仰上兼顾他们。啊，这个是我们一起来看几处很重要的经节。我们先来看约伯的三个朋友的失败的例子。请我们打开，每一个人都有带圣经吧？我们打开约伯记十三章，约伯记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都麻烦徐靖远弟兄帮我们念好吗？
好，这一切我眼都见过，我耳都听过，而且明白你们所知道的，我也知道，并非不及你们。我真要对全能者说话，我愿与神理论。你们是编造谎言的，都是无用的医生，唯愿你们全然不作声，这就算为你们的智慧。请你们听我的辩论，留心听我口中的分诉。
这个约伯反驳他三个朋友，可以看见，这三个朋友不但没有造就约伯，反而使约伯发怒，使约伯反而还犯罪得罪了神。那么，这是第一处我们先要看的，第二处我们看十六章，十六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再麻烦徐静远帮我们念吗？
约伯回答说：“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
好，第三处经文我们看第十九章，十九章第一到第三节。
”约伯回答说：“你们搅扰我的心，用言语压碎我，要到几时呢？你们这十次羞辱我。”你们苦待我，也不以为耻。
好，我们再看二十一章，二十一章第一跟第二节。
约伯回答说，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就算是你们安慰我。
好，再看34节。
你们对答的话中既都错谬，怎么突然安慰我呢？
好，所以你看到约伯是直接了当的责备他的三个朋友。我们，你知道我以前犯过这样的错误啊，就是用圣经来骂人，用祷告来论断人。这我以前犯过的毛病，我们要很小心很警惕。那么约伯的三个朋友，请问他们讲的话有没有合乎真理的部分呢？有没有？
有，
而且还不少。可是呢，他们呢是错用了神的话，有点张冠李戴了，就是 misinterpret the word of God， 错解了神的话，用在不适当的对象和场合，那个就不但不造就人，反而是绊倒人了。其实圣经哈是很 practical 的，而且很 realistic。很是活用的，很实际的，也很现实的。我们来看看以利户是从第31章才开始发言。你要了解哈，往往抢先讲话的人都是最没有智慧的，先听别人讲最后才发言的往往是最有智慧的。以利户就是这样子的。我们看看以利户的几个好例子。我们看33章第6节。以利户他是在三个朋友，他是第四个人。以利户是最年轻的一个人。以利户最后才讲话。以利户讲的话很有智慧，而且是完全合乎真理。以利户他我们讲话就是这个不讲则已，一鸣惊人。看以利户32章开始他才讲话。我们看33章的第6节，这麻烦敬人。
我在神面前与你一样，也是用土造成。
这是一个辅导者或是陪谈者的心态的表露。他没有说我比你高高在上，你要听我的。三个朋友都是认为他们比约伯高高在上。同样33章31节。到33节，我们没有办法整个列呢，只能抽样性的、代表性的读几节经节。33章31节到33节，看以利户怎么说。
约伯啊，你当侧耳听我的话，不要作声，等我讲说。你若有话说，就可以回答我。你只管说，因我愿以你为誓。若不然，你就听我说，你不要作声，我便将智慧教训你。
以利户在这里，你看到他有一个愿意听的耳朵。以利户没有像三个朋友噼里啪啦像机关枪一样的就噼里啪啦出来，我比你在上，我比你有智慧，我比你有经验，我比你属灵，我比你有生命，我比你经历神还多。其实他的三个朋友对神的认识远远超过这个约伯。约伯对神的认识 反而从约伯的辩白里面看得出约伯比三个朋友还更认识神，而且更有智慧。可是当以利户开口说话之后，你看后面约伯完全闭口，他没有任何辩白的余地。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啊，这也是我们现在要思想的问题。我们好不好一起再看第二章，第二章的十一节到十三节。二章的十一节到十三节，金远麻烦你。
约伯的三个朋友：提曼人以利法、苏亚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他们远远的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就放声大哭。个人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因为他极其痛苦。
他的三个朋友原来是最好的辅导者。我在牧会的这段时间，多少次去探访那些心里忧伤的，或是出车祸，或是得癌症，或是失业了，或是被撒旦攻击，婚姻出了问题。你做一个牧者，或是你做一个弟兄或姐妹去探访同样遭遇这样的人，坦白讲，你在这个时候你讲什么话，他坦白讲他听不进的。这三个朋友，你只要去陪着他，与他同哀哭，他就已经得了很大的安慰和辅导了。我过去失败过，不服还好，一服就倒。真正的辅导是先多听对方怎么讲。你一去，你千万不要讲话，不管你再有经验，对神的话再熟，我们要学习这三个朋友的开始。以利户他虽然没有陪这像三个朋友陪他七天七夜，可是以利户听完三个朋友的讲话之后，以利户他后来的讲话才是真正从上头来的有智慧的。我们来看一节很重要的经节，我们一起看传道书第五章。传道书，传道书在箴言的后面。传道书第五章，从第一节到第三节，麻烦静远，最好每一个人你都带有圣经，这样每一个人都能够直接看自己的圣经是最好。传道书五章一到三节，麻烦静远好吗？
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
我们再看一节经节，箴言，箴言十七章。箴言十七章二十八节，
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不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
他的三个朋友原来闭口不说，其实已经给约伯最大的安慰了。其实约伯在他遭遇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不一定需要你噼里啪啦一大堆的道理，不管是神学，是人生的经历，从历史的角度，从过去先祖们的他们的经历，因为他在这个时候的心情，你讲一大堆道理没有用，他听不进去，其实他也都懂。我们很多人做基督徒，我们信主信了10年、20年、30年、40年，我们对神的话都懂，也都熟。我也相信你们在座的，你们对于神的话的纯熟度，并不一定亚于我这个做牧者的。有的时候我们做牧者的，这也是我常常在主面前，神要我警惕自己，也是反省小心的。我们都很软弱，做牧者的基本上有一种心态，就是你们不懂原文，我学过原文；你们没有受过神学的教育，我受过神学的训练；你们信主没有我久，我信主比你们久；你们读神的话没有我读的多，我读的比你们多。在这种潜意识或下意识里面，可能我们就会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而我们自己有时候察觉不出来。为什么神要我们学习谦卑的功课？其实一个对神的话读得越多的人，他反而是应该越谦卑的。一个越经历神恩典的人，反而使他是更谦卑的。一个信主越久的人，他因为认识这位神，看到基督的谦卑的榜样，他反而是越谦卑的。一个越接近光的人，他在光的面前永远是看见自己的污秽的。一个越有生命的基督徒，他永远觉得自己在这位圣洁的生命的本体的神面前，他永远是污秽的。他不会骄傲自己有生命，他反而更觉得自己生命不够。我很喜欢用这两个例子。如果我的心脏功能很健全，我不会感觉我的心脏功能健全。当我的心脏出问题，我会感觉心脏蹦蹦在跳的时候，也就是说我的心脏其实有问题了。所以一个越健康的人，越不会感觉他这个自己觉得自己健康。我在呼吸，我也不感觉到我在呼吸，除非我有气喘。所以一个健康的人，他不会觉得他是健康那种情况，他反而这个，所以除非他感觉自己在呼吸或心脏在跳啊，那就表示他有问题了。如果我觉得我比你有生命，那其实我的生命出问题了。如果我觉得我知识，属灵的知识比你多，那其实我的属灵知识出问题了。就像约伯的三个朋友，这全部都是 paradox。全部都是 paradox。 我们现在再看约伯记十九章，约伯记十九章第一节第二节，麻烦静远帮我们读好吗？
波伯回答说，你们搅扰我的心，用言语压碎我，要到几时呢？
我们再看二十一章第一节第二节，
约伯回答说，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就算是你们安慰我。
我们再看三十二章，三十二章第一节到十二节，这是很重要的一段经节。三十二章第一节，三十二章是以利户这个时候才开始出来讲话。三十二章一到十二节，麻烦静远好吗？
于是这三个人因约伯自以为意，就不再回答他。那时有布西人兰族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向约伯发怒，因约伯自以为意，不以神为意。他又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因为他们想不出回答的话来，仍以约伯为有罪。以利户要与约伯说话，就等候他们，因为他们比自己年老。以利户
不是年老，不是年老，年长，年长。
以利户见这三个人口中无话回答，就怒气发作。布西人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回答说，我年轻，你们老迈，因此我退让，不敢向你们陈说我的意见。我说，年老的当先说话，瘦高的当以智慧教训人。但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尊贵的不都有智慧，瘦高的不都能明白公平。因此我说，你们要听我言，我也要陈说我的意见。你们查究所要说的话，那时我等候你们的话，侧耳听你们的辩论，留心听你们。谁知你们中间无一人折服约伯，驳倒他的话。
好，这里面以利户，你看到他有几个，你注意哈，最后说公道和合乎真理的话才是真实客观的话。以利户是一个很好的辅导，理由在哪里呢？这是我们要来看有几个理由。第一，刚才读的第四节到第七节，他尊重年长者，让年长者先发言的传统， 这是怎么中国人的这个我们的优良传统。第二，你记住，以利户虽然是年轻，可是他绝不奉承任何一个人。你看，同样三十二章，麻烦静远帮我们读二十一节跟二十二节。
我必不看人的情面，也不奉承人。我不晓得奉承，若奉承，造我的主必快快除灭我。
以利户是一个敢讲真理的人，而且他对于违背真理的事情，他是毫不马虎的。他不但不奉承人，而且他敢直接面对不合真理的事情。所以保罗其实他在他的许多的书信里面也提醒我们，对于那些假教师，对于那些诋毁真理的人，保罗说毫不客气的，而且是指名道姓的去当面去责备。连大使徒彼得伪装跟外邦人吃饭，假装没有跟外邦人吃饭，退缩这个事情，保罗也是当面毫不客气的指责他的。这个是在加拉太书，我想有很多的相关的经文，我们没有时间去看了。这是第二点，以利户不奉承人。第三，以利户他是依靠神的灵来说话。我们看第三十二章的第八节， 麻烦进人。
但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
好，他是，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基督徒需要有一个敏锐的灵，这个很重要。今天很多的基督徒缺乏敏锐的灵，原因在哪呢？我们知道灵是神造人的时候吹一口气，使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我们的灵是感知神的媒介，我们的灵是与神交构交通的媒介。一个亲近神的人，他必定会有一个敏锐的灵 ,sensitive spirit, 他对于神的旨意有 strong sensitivity, 他对神的引导有 strong sensitivity, 他对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话，他心中有圣灵，在他心中是一个尺度，他的进退伸缩提起放下拿捏，他能够知道如何。我们来看一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我们读第二章。我们读第十节到第十五节，麻烦静远，第十节到十五节，慢慢的读，一面读一面思想。第二章十到十五节，谢谢静远。
好，谢谢。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
好，谢谢。我想 我就不去解释里面的这段经文里面的含义了。那所以你要知道哈，以利户他是一个近前的认识神的，抓得住真理的，而且有敏锐的灵，去从神的话语中的启示，借着他的口来把神的奥秘讲出来。他的辅导，他的指教，他的言语才是充满了智慧的。那么你说，哇，我们要像以利户这样怎么做得到呢？其实你做得到。我自己也看过一些非常敬畏神、被神使用的一些所谓的基督教的心理辅导者。他们不是用像灵恩派里面所说的用一些稀奇古怪的，或是一些超自然的一些东西，或者是用一些深奥玄妙的一些的道理来这个，他们所有的辅导没有别的，完完全全是根据圣经。 针对情况、针对处境、针对当事人，他能够适切的知道用神的话，加上他自己在主基督里的人生的经历和阅历，他能够怎么样适切的用神的话来辅导，确实是有这样子的，是很不容易的。那么你说今天上这个课到底跟我有什么帮助？你我都有子女，成年的子女，你我也有青少年的子女，你我也有小孩子的亲人，你我上面也有长辈，我们在面对不同的人，我们怎么样子用神的话成为他的鼓励、安慰、支持、提醒、教训，甚至指责。保罗他讲了，注意哈，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然后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然后保罗在这里讲到神的话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其实都是辅导很重要的。你我对于当今世局的发展、美国选情的这种诡谲，我们怎么样看清事实的真相，能够用神的真道、用神的真理来拨乱反正，加以批判，能够成为信徒们在这样一个乱世的当中，帮助他们抽丝剥茧、拨云见日，使他们能够看见神在这个乱局的当中，神仍然在掌权。我们怎么样去安慰他们，去鼓励他们，去帮助他们分辨，帮助他们能够是非善恶，帮助他们认识神，看见表面上看是恶者掌权的时代，实际上是神他坐着为王。我们都需要学习像以利户这样的。我们再继续看以利户，我们一起来看同样是三十二章的十八节，三十二章的十八节，再麻烦许静远。
因为我的言语满怀，我里面的灵激动我。
他是完全有神的灵在他里头，使他能够说出何时何以造就人，甚至责备人。你注意哈，神的道是责备的，神的道是安慰的，神的道是建立的，神的道是鼓励的。我们要看一节很重要的经节，耶利米书第一章。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第一章，我们看第十节，麻烦静远。
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
神的道必须先是拔除、拆毁、毁坏、倾覆。但是注意哦，如果只是毁坏、拆毁、拔除、倾覆，目的不是为了建立和栽植的话，那么我们安慰人、辅导人就是白做了。你要知道哈，一个旧的房子 要把它拆毁、拔除、毁坏，你才能够重新建造、栽植。你不可能在旧的房子上面去盖新的房子，你必须先把它拆毁，你才能够重新栽植建立。其实我们辅导人也是如此。那你说我拆毁它，它已经颓丧了，它已经这个了，你怎么还可能这个呢？啊，我们看看以利户的榜样。再请麻烦靳远帮我们读约伯记33章的第四节。
33章第四节，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
啊，这还是以利户讲的话。所以以利户他是里面有神的灵，而且他敏锐于神的灵，就知道如何靠着圣灵的引导，借着神的话，以及你我人生中所经历神的阅历，去安慰、扶持、造就，甚至责备我们所辅导的对象，包括你我的儿女。这是第三，我刚才讲的以利户，第三是他靠着神的灵说话。第四，以利户哈，第四就是他怎么样呢？他这个他不但他自己知识渊博，而且他是诚实的发言啊。我们来看33章的第三节。33章第三节，
我的言语要发明心中所存的正直，我所知道的，我嘴唇要诚实的说出。
你注意哈，一个要辅导他人，他必须心中心存正直，而且口中一定说诚实话。啊，不是为了巴结奉承，也不是为了要哗众取宠，也不是为了要从他人的身上得着尊重，得着好评，或是得着如何如何。我们就是按照真理来对针对对方的情况，我们讲诚实话。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以利户是具有同理心的，英文叫 empathy。 他不但倾听约伯的心声，一直到最后听完他才发言，他甚至也耐心地听约伯的三个朋友的谬论，他在那里仔细的观察、聆听、分析、研判，然后他知道怎么样针对三个朋友的错误，加上他有同理心、有敏锐的灵，他又能够按照真实讲出真理的话，他又同时能够体会约伯的痛楚。所以他不但有 empathy， 他还有 sympathy。 我们看33章的第7节到12节，麻烦静言7到12。
我不用威严惊吓你，也不用势力重压你，你所说的我听见了，也听见你的言语，说我是清洁无过的，我是无辜的，在我里面也没有罪孽。神找机会攻击我，以我为仇敌，把我的脚上了木狗，窥察我一切的道路。我要回答你说，你这话无理，因神比世人更大。
你为何与他？
你为何与他争论呢？因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
好， 约伯，你看到这里面他，他真的是一个好辅导者。他是完全，第一个他对神的认识，第二个他对三个朋友和约伯口中的话做了研究分析，然后他最后发言的时候，他都能够一针见血的。可是他是完全怎么样呢？他是具有一个同理心。你说第六节哈，他说我在神面前与你一样，也是土造成的，我不用威吓惊吓你，也不用势力重压你等等。所以他是具有同理心的人，不像三个朋友用高姿态来压约伯，他不是的。再请看同样是三十三章的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
约伯啊，你当侧耳听我的话，不要作声，等我讲说。你若有话说，就可以回答我。你只管说，因我愿以你为是。若不然，你就听我说，你不要作声，我便将智慧教训你。
呀，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是一个有聆听的耳朵的人，他是具有同理心的和同情心的一个人。所以以利户他所讲的话是很客观的，难怪约伯没有再敢有任何的辩答了，没有。你看一直到三十七章，以利户从三十二章一直讲到三十七章，后面三十八章紧接是耶和华的回答，约伯没有再为自己申辩了，因为以利户使约伯服服帖帖的。以利户的第六个优点是什么呢？就是他认清他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好，你看，三十三章的第六节，三十三章的六节，再麻烦靖远帮我们。
三十三章第六节，我在神面前一样，也是用土造成。
呀，他自己知道，他并不比约伯高人一等。第七个优点，以利户的优点是他的辅导，他的对话是能够帮助约伯，而且是对症下药。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把三十二章到三十七章以利户所说的话全部我们把它读完，我想我们只要读一段代表性的就够了。三十三章的第一到十三节，三十三章一到十三节，再麻烦靖远帮我们再读一段这边。
好，约伯啊，请听我的话，留心听我一切的言语。我现在开口，用舌发言，我的言语要发明心中所存的正直。我所知道的，我嘴唇要诚实地说出。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你若回答我，就站起来在我面前陈明。我在神面前与你一样，也是用土造成。我不用威严惊吓你，也不用势力重压你。你所说的我听见了，也听见言语说我是清洁无过的，我是无辜的，在我里面也没有罪孽。神找机会攻击我，以我为仇敌，把我的脚上了木狗，窥察我一切的道路。我要回答说，你这话无理，因神比世人更大，你为何与他争论呢？因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
好，时间的关系哈，我想我们还需要再读几段，看看以利户怎么说话的。好不好？再麻烦靖远帮我们读第三十四章十到十七节，三十四章十到十七节。
所以你们明理的人要听我的话，神断不至行恶，全能者断不至作孽，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使个人照所行的得报。神必不作恶，全能者也不偏离公平。谁派他治理地，安定全世界呢？他若专心为己，将灵和气收归自己，凡有血气的都必一同死亡，世人必扔归尘土。你若明理，就当听我的话，留心听我言语的声音。难道恨恶公平的可以掌权吗？那有公义的，有大能的，岂可定他有罪吗？
好，麻烦再读34章35到37节。
约伯说话没有知识，言语中毫无智慧。愿约伯被试验到底，因他回答像恶人一样，他在罪上又加悖逆，在我们中间拍手，用许多言语轻慢神。
这里面哈，你看到其实包括27章、33章、34章、40章，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去读了。这里以利户其实呢，他说约伯所犯的罪是属于罪性，就是 sin 方面的罪。约伯所犯的罪，根据以利户跟约伯的三个朋友所控诉约伯的罪是完全错了。约伯所犯的罪是罪性的罪，可是三个朋友却责备约伯是犯了罪行方面的罪。他们认为约伯是犯了 crime， 可是只有以利户他能够有敏锐的灵看见，他也相信约伯是一个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一个正直人。可是在约伯的对话中，约伯尽管说他没有犯罪，可是以利户却让我们看见，再好的人像约伯这样，没有一个人不会犯罪的。这个罪是指罪性的罪。所以以利户看约伯的角度跟三个朋友看约伯的角度是完全错不同的认定，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在以利户的这个说辞里面，实际上是要让我们看见，在这一位圣洁没有罪的上帝的面前，再好的人都是不好，再完美的人都不是完美，再圣洁的人也都不圣洁。约伯他对神的认知，他自以为自己义，反而觉得神不公义。约伯他虽然不是犯了罪行方面的罪，可是约伯他既然是受造者，他再如何的好，人都不能不承认人是有罪的。那三个朋友呢，却不是这样认定约伯。以利户不但责备约伯，也责备他三个朋友。你再看34章是讲到神审判是按公义，约伯确实有罪。到35章，以利户讲什么呢？以利户是说犯罪对于神一点都没有亏损，只可能对自己有害，因此千万不能轻慢神。好，我想我要回来哈，你看32章，以利户开始讲话。32章，以利户他的讲话的重点是什么呢？辅导，在做辅导的时候，你注意，你们要听我说， 这个听我说，其实以利户不是说你们要听我说，以利户实际上是在讲你们要听神怎么说，因为包括约伯，包括他的三个朋友，他们虽然认为神是公义的，他们对于神的公义都做了错误的判断。约伯相信神是公义，可是约伯认为神对他不公义。约伯的三个朋友相信神是公义，可是约伯的三个朋友却说耶和华神对约伯的公义是因为约伯犯了罪，所以他们对神的公义是错误的判定。我们再看33章，以利户紧接讲的重点是什么呢？以利户是告诉约伯，你所受的苦难是有意义的，神绝不会戏弄约伯。好，这33章，我们再看34章，以利户是告诉约伯说，神的审判是按照他的公义。约伯虽然是没有罪行，可是以利户告诉约伯说，你在苦难中，你的为自己的申辩当中你犯罪了，因为约伯以自己为义，不以神为义。再看35章，以利户他的重点是讲什么呢？他说人的犯罪其实对这位没有罪的神是一点都不受任何影响，你一点不会因为你犯罪使神受亏损，反而是你自己本身受亏损，因此我们不可轻慢神，这是第35章所讲的。到了36章，以利户他讲的重点是什么呢？以利户说神是公义的，他绝不庇护恶人，因此荣耀应该归给神。到了37章最后一章，以利户讲的话的重点是什么呢？以利户的重点是说神的智慧和作为是我们这些人无法测度的，不要自以为自己有智慧。约伯也好，三个朋友也好，他们都自以为自己有智慧。人，你注意好，人在当时对于大自然的运作的理解，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衬托。我们在浩瀚的宇宙里面，我们光从一件事情，我们就想认定，以为我们在整个宇宙的定律底下，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凭着我们所理解的一切，不管从人生的阅历，从历史，从神学的角度，我们发现我们所知道的太少太少。我们来看一节经节哈，保罗讲的这句话实在是很宝贝的。这句话在哪里呢？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我们读第一节跟第二节，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跟第二节，麻烦静远帮我们读好吗？
好，谢谢。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
好，然后紧接第三节，注意哈，保罗说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你注意哦，中文看得不出来，希腊文就很清楚了。保罗说若有人爱神，这人是神所知道的。保罗在这里讲话有点 sarcastic， 有点讽刺性的。他的意思是说神知道一个人的心， 比人自高自大，自以为自己知道。若有人以自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然是不知道。你知道这个知道，神的知道跟人的知道，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就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我请问了弟兄姊妹们，你说你认识神，跟神认识你，这两个认识，或说你说你知道神，跟神知道你，或说你说你知道你的弟兄，跟神知道你的弟兄，这个程度有没有差别啊？哇，那差得大了。我举个例子，当我在论断某一个弟兄的时候，因为在我的知性里面，我认为我对他的认知，我对他的知道是没有错的。可是保罗说，你以为你的知道，按照你所当知道的，其实你不知道。你知道里面很大的 paradox 啊，也就是说，当我自以为约伯不好，我论断约伯，殊不知其实反映出我不认识神，我也不认识我所以为的约伯是那么样，其实我连我自己我都不认识。那以利户呢，你看他讲的话，从32章到35章，以利户对于自然界，对于神，对于约伯，对于约伯的三个朋友，甚至对他自己，以利户是拿捏的很好很妥的一个人。以利户对神的认识是什么？神是公义的，不错。神也是按照公义刑罚罪恶的，不错。但是注意哦，以利户他却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约伯的苦难不是这位公义的神对约伯的刑罚，也不是这位圣洁的神、公义的神戏弄约伯，也不是这一位神他怎么样啊，也不是因为这位神他轻忽了、轻慢了约伯在受苦中。其实神是与约伯是同理的，是有同理心的。这句话怎么讲呢？我们要看一节经节了。我们看以赛亚书61章，以赛亚书61章，可能不是61章，我想一想看哈。可能是63章吧。以赛亚书63章第9节，麻烦靖远帮我们读好吗？
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
好，这样就够了。以利户了解一件事情，神是 empathize with 约伯，神其实是 sympathize with 约伯。约伯在受苦的同时，神是与约伯其实同受苦难。约伯在受苦的同时，不是因为约伯犯罪神惩罚他，神虽然是公义的，可是神仍然是慈爱有怜悯的神。三个朋友没有看见神全貌的属性，以利户看见了。以利户说，神绝不对，绝对不是像你们三个人所说的在戏弄约伯，或者是惩罚约伯，不是的。以利户把神的属性 能够认识的很清楚，是因为他里面有一颗敏锐的灵。以利户的辅导本身具有 empathy， 本身具有 sympathy， 但是本身又彰显了神的公义。也就是说，以利户彰显了神的怜悯慈爱，也彰显了真正彰显出了神的公义，而不是像三个朋友所说的神的那种公义，也不是约伯所说的神的那种公义。那不是的。其实约伯记也帮助我们认识神，学习认识在受苦中的弟兄、同伴、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同事等等，也帮助我们学习认识自己，我们是有限的。就像保罗说的，若有人以为知道什么，其实按着他所应该知道的，他仍然不知道。你看，好大的 paradox， 整本圣经全部是 paradox， 你要记住哈。换句话说，当你我越以为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对神的认识太有限。当我们以为我们判定对方，以为他如何的时候，你注意，我们不但不认识对方，我们连自己都不认识。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我们只有谦卑的份儿，我们没有可骄傲的份儿。说穿了，其实就是这样。今天时间已经到12:05了，我后面还没有讲完。所以约伯他是能够对症下药的。我再讲一遍，约伯尊重年长者，约伯不巴结奉承人，约伯按照圣灵的感动说话，约伯其实是知识渊博。我所谓他的知识是对神、对人、对自己他都知道，而且他有同理心，他有怜悯的心，他认清他自己的身份地位。你注意哈，约伯没有认清他自己，约伯的三个朋友也没有认清他自己的身份地位，都比不上以利户。然后约伯他的辅导、他的讲话是对症下药的。我们没有时间把整个32章到37章全部看完，下面我们还有更宝贝的功课，就是从以利户的身上还有更宝贝的一些功课，是在约伯记里面要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下个礼拜这个只能最后一分钟看看有什么问题吧。好，没有问题，我们好不好请刘旭你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
好的。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保守我们今天一上午能今天的主日学，牧师带领我们学习了以利户的发言，让我们更加清楚约伯他的问题所在，也求你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更加谦卑认识神，让我们也能够更加追求神，明白你的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感谢神，你也保守我们接下来一周的时间，求助你也看顾牧师的身体，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
好，谢谢大家。
谢谢牧师，
谢谢牧师，
谢谢牧师。
谢谢。